个人也带着不同的材料来这个根基上面做建造。
有些是金啊、银啊、宝石。
大家可能会带金啊、银啊、宝石或者草木、和秸等。
我未读讲到，有些呢就草木和秸。
有些呢就带其他的材料。
咁咧，佢哋当佢哋带到嚟之后咧，就各自各咁啊起啦，咁样。
那大家带了不同的材料来，就会在这根基上面各自做建造。
咁最后一日咧，就会有一个火咧，就嘣，将你个岩屋咧烧一烧。
到了最后的日子里面，就会有火把每个人的工程都烧一遍。
咁啊，睇下剩翻几多？
看每个人剩下的工程有多少？
咁咧，今日我哋开始睇咧，就第三章第十四节开始。
我们今天呢，就会从第三章的第十四节开始看。
睇一睇三种唔同嘅建筑工人。
我们今天会去看三种不同的建筑工人。
咁咧，我哋请 Perry 帮我哋读圣经好嘛？
我们今天想请 Perry 帮我们读一下圣经。
我有个麦俾你，你等一阵，你翻出嚟我俾你读。你国读国语咯，不过要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
读第十四节和第十七节，到第十七节。
十四到十七。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是你们。
谢谢 Perry。
谢谢 Perry。
Perry 以前都是这里的学生来的。
Perry 他其实以前是在教会长大的学生，
去了东岸读书，
他现在去到了东海岸那边读书。
今天很高兴见到他，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又看见他了。
咁呢个经文里边咧，分别即系讲三种唔同嘅建筑工人。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分别讲到了三种不同的建筑工人。
第一种嘅建筑工人咧，就系佢咧能够可以得到赏赐嘅。
第一种建筑工人是那种能够得到赏赐的。
第二种嘅建筑工人咧，就系得唔到赏赐，但系自己可以得救嘅。
第二种工人呢，就是得不到赏赐，但是仍然能得救的。
第三种咧，就系又唔得赏赐，又唔得救嘅。
第三种建筑工人就是既不得赏赐又不能得救。
他说人在这十四节，他说人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如果存留得住，那个人就可以得到奖赏。
这里说如果人能够经过，能够第几节
十四，
如果那个人能够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存得住，就能得到赏赐。
这个人当然是带一些金啊、银啊、宝石嚟起教会噶啦。
那这里说到这个得赏赐人，肯定是那种带金、带银、带宝石来建造的工人。
呢啲金银火石嘅嘢，咁都系几贵下噶。
因为这种金银宝石类的材料是非常昂贵的。
当我同我向我老婆求婚嗰阵咧，就买咗只钻石戒指俾佢。
我还记得我当时跟我太太求婚的时候，我买了个钻戒。
我花掉我全副身家买俾佢。
我是把我毕生的积蓄都花在那个钻戒上面。
但系好细粒嘅。
但其实就这么买那么一点点大，
行远啲睇唔到啦。
你走远一点，你连那个发光的钻石你都看不见。
咁咧，呢啲能够带啲金银宝石嘅，都系好罕有、好珍贵嘅一啲嘅宝石。
虽然你带金银宝石去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你带的是很好的材料。
哇！一火一烧，
火这么一烧过去，
得都冇事，
是不会有任何损伤的。
高质素嘅建筑材料嘛，
因为这是一个高素质的建筑材料。
咁上帝就话啦，呢个仆人咧就真系值得。
所以上帝会说，像这样子的仆人就是值得称重的。
咁佢话啦，咁我呢个赏赐究竟系乜嘢咧？
那你可能会问说，这个赏赐到底是什么？
圣经其实一直都冇讲到嗰个赏赐系乜嘢。
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很明文说出这个赏赐到底是什么。
佢形容嗰个赏赐叫做生命的冠冕啊。
圣经里面有一个形容，就是说这个赏赐是生命的冠冕。
其实咧，佢哋其实佢系 exactly 系乜嘢咧？圣经冇话到话系钱啊、物质啊，定系乜嘢冇讲过嘅。
这赏赐具体来说是什么呢？圣经都没有说到，他没有说是钱啊，还是什么物质。
但因为我哋咧要得到呢个赏赐咧，并唔喺现今世界所得到嘅呢个赏赐。
但是因为我们要得到的赏赐，并不属于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面的。
系要我哋将来到新天新地一个重新嘅生命嘅里边所得到嘅赏赐。
而是我们要去到新天新地里面得到一个全新的赏赐。
系我哋从来未见过、完全唔明白嘅嘢，所以我哋唔能够想象。
是一个我们完全没有见过、没有完全没有见过、完全没有经历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我哋都，你求神上帝解释俾我哋听，我哋都唔会明白嘅一个咁好嘅赏赐。
这个赏赐就是，就算上帝告诉你是什么，你也不能去理解的这样一个赏赐。
早几日我食寿司，
前几天我去吃日本寿司，
咁我个女咧就望住一堆绿色嘅嘢，
我女儿就看到那堆绿色的东西。
她问我咩嚟噶？
她问我这是什么？
佢又想试下我。
她说想试一试。
我话辣噶呢、这个。
我就跟她说这东西很辣。
呢、这个叫 wasabi。
这个东西叫芥末。
个女咧就唔明。
我女儿不懂。
佢话我要 wasabi。
她就说我要吃这个芥末。
wasabi。
她就在那里淘气，她就说我怎么又要尝一下那个芥末？
我俾咗少少佢食。
我就给她尝了一点点。她的表情就开始很怪，她开始哭了。
嗱，你明啦，而家系咪？
像这个，所以你就懂了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了。
那生命的冠冕相当比瓦萨比更加好的啦，当然是。
那生命的冠冕当然是要比这个芥末要更好了。
你问我呢，我就宁愿有生命的冠冕好过没了。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我宁愿是要这个生命的冠冕，总比没有的好。
你新约圣经所有门徒都愿意放上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这个冠冕。
在新约里面讲到的所有圣徒，他们都是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去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
那你说了，那是不是教会是不是 很市侩呢？
那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子的话，教会的人听起来好像都很市侩。
都系为侍奉，都系为咗想攞个奖赏咁样样。
大家来侍奉都是为了拿那个天上的赏赐。
其实喺呢个概念，其实非常之合乎圣经嘅。
但其实这个概念是很符合圣经的。
上帝就系要有呢种咁嘅系统，让到我哋去俾我哋有个动机，去完完全全嘅去侍奉，俾个动力去向前走。
上帝就是要有这么一个系统，让我们有一个动机在那里催使我们去。侍奉驱使我们往前走。
保罗说要努力去跑到一个好像比赛上的人一样。
保罗说我们要像一个在跑步里面的选手一样努力的向前跑。
为要得着这个赏赐。
就是要为了得到这个赏赐。
第二种的工人呢，他们得不到赏赐。
第二种工人他们得不到赏赐。
但是自己呢却能够得救。
但是也却能得救。
那么这些可能带是草木和芥的物料来的。
他们带过来的材料就是草木和秸那种。
这些材料都比较容易拿到的。
这种材料是你很容易就能拿到的。
比较便宜的。
比较便宜。
上个礼拜我用了三只小猪的故事跟大家解释。
上个礼拜我就用了三只小猪的故事跟大家解释。
第一只猪仔就用草来起草屋。
第一个小猪用的是草去建自己的草屋。
第二个猪仔就用了树木那个木头来起个木
屋。第二个小猪用木头去建木屋。
但是个狼一吹就倒了。
但是大灰狼一来一吹，两个屋子都倒。
只有第三个这个砖头才可以挨得住。
只有第三个用砖头建起来的屋子是能够顶抗大灰狼的。
那只狼就吃了两只猪仔了。
所以狼就把建草屋和建木屋的小猪都吃了。
但是上帝说你放心，你不会被只狼吃了的。
但是上帝这里就相当于说你放心，你不会被这个大灰狼吃。
因为你的救恩啊，
因为你的救恩
并不在于你的行为表现，
并不在乎于你的行为或者表现。
我们只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是因为神基督耶稣自己十字架上面的工作。
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是因为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
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是因信称义。
所以呢，我们的救恩在神的手中是得以保障。
所以我们的救恩在神的手里是能得以保障。
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将我们从神的爱里面拿出来。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和或者事物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里面夺走。
那你说了，为什么一些人会拿金银宝石，有些人会拿这个草木和芥呢？
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有的人会带金银宝石，有的人会带草木和芥去做这样的工程呢？
那那就代表什么呢？
这些又代表着什么呢？
金银宝石带来的人，他们所付出的都比其他人多。
这些带着金银宝石来建造工程的人，他们付出的也要比其他的人多。
记不记得有一个比喻呢，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寡妇。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新约里面有一个比喻，说的是一个寡妇。
她其实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小银币。
她其实什么都没有，她只有一个小的银币。
相对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她就什么都有。
相对于一个很富有的人，那个人是什么东西都有，不缺乏的。
她就可以将100元放进去奉献。
那个很富有的人，他可以放100元进那个奉献箱里面。
但这个寡妇只能够将1元放进去。
但这个寡妇只能放1元到这个奉献箱里面。
上帝就说这个富人值得称颂的。
上帝就说这个富人是更值得称颂的，
因为他将自己没有的都放在神的手里，
因为他把自己没有的都放在了神的手里面，
所以他最珍贵最宝贵他都奉献出来，
因为是相当于这个富人他把对自己最珍贵 最不舍得的东西都放出去了。
相对这个有钱人可能只是将他有多余的买进去，
相对这个富有的人，那个富有的人可能只是把多余有余的放了出来。
两个都是愿意奉献的，不过两个的水平就真的不一样。
你看两个都是愿意奉献的人，但是两个的水平就不一样。
第16节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殿呢？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呢？
十六节说到，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讲到这个起的房子，其实就是代表教会。
说到这个建造的工程，其实就说的是这个教会。
教会亦都是神的殿。
教会也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教会的里头。
神的灵住在教会里面。
大家有没有看过圣经有讲过有关神的殿呢？
不知道大家看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讲到神的殿的章节？
主要有三个。
主要有说到三个方面。
一个是帐篷。
第一个说到的是帐篷。
后面的两个是真的圣殿。
后面两个说的就是真的圣殿。
但是三个的功用都是一样的。
但是三个的功用都是完全一样的。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上帝就吩咐摩西建造一个帐篷。
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上帝就跟摩西说叫以色列人建一个帐篷。
第一个圣殿就是大卫的仔所罗门王所建造的。
第一个圣殿是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建造的，
是在当以色列人最丰盛的时候建立起来，
是在以色列人最繁盛的时候建造的圣殿。
不过可惜以色列人得罪神，
但是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得罪了神，
上帝就容许巴比伦国入侵，
上帝就允许巴比伦国的入侵，
将这个以色列灭了国，
将以色列灭国，
圣殿所有东西通通都拿走，
圣殿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被掳走。
第二个圣殿就是当这班被掳去的人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
第二个圣殿就是由那些被掳走的人回到了耶路撒冷，
重新建立的一个圣殿，
重新建造的一个圣殿。
这个圣殿也是耶稣时代所讲的圣殿。
这个圣殿说的就是耶稣时代的圣殿。
但是都被这个之后过七十年就被罗马人之后一烧，烧为平地。
但是在七十年之后也被罗马人一把火把它烧为了平地。
这个帐篷和圣殿代表了神与他的人民同在。
这个圣殿其实它表达的意思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同在。
当大卫为了说要想同神起圣殿的时候，上帝说为什么呢？
当大卫跟神说，他说我想要给你建个圣殿，神问他说为什么呢？
其实我又不需要地方住的。
他跟大卫说其实我并不需要一个住的地方，
但因为大卫的信心，上帝都容许他起。
但是因为上帝有极大的信心，所以上帝也让他去建造这个圣殿。
这个圣殿并不是说上帝要我们有一个地方去找他，这个圣殿是一个代表着神与我们同在。
圣殿不是说一定要有一个物质上的地方让他的子民去寻求神，而是一个表象，就是说代表着神和子民同在的意思。
以色列人都会来到这个圣殿做祈祷啊、敬拜啊、祷告啊，这样。
以色列人也会来到圣殿这里献祭、做祷告、去敬拜。
他们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都拿着最好的金银宝石来去建造这个圣殿。
他们当时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也是带了上好的材料、最好的宝石、金银去建造这个圣殿。
保罗说现在我们没有圣殿啦。
保罗现在说我们没有圣殿。
新约的教会圣殿就是你们啦。
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圣殿就是你们这些信徒。
我们不再需要去一个去耶路撒冷献祭。
我们不再需要像以前一样跑到耶路撒冷去到那个殿里面献祭。
去那里唱歌敬拜或者祷告。
在那里唱歌献祭或者祷告。
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现在可以用心灵祷告，用悟性祷告。
因为圣经里面说到我们现在可以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他。
讲到献祭，我们都要将身体献上当为活祭。
说到献祭，我们也应当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
所以我们都不需要买鸡啊、买牛啊、烧些什么了。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买鸡啊、买牛啊，去烧一些 焚烧一些动物作为献祭。
就是将我们全心全意的献给神，那个就是活祭。
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自己全心全意的献给神，那就是一个献祭。
那你说神要用火来考验这帮工人的工程。
神要用这样一个火去考验每一个人的工程。
你看他考验的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呢？
你看看你能看到他考验的最重的重点在哪吗？
是考验那个教会的质素。
他考验的其实是那个教会的素质。
考验个教会的持久性。
他要考验的是这个教会的持久度。
他不是要考这班工人起教会的速度或者效率。
他要考验的不是这一群建筑工人他们能多快把这个圣殿建出来，或者说他们的效率。
他要考验这个教会能不能够抵受冲击。
他要考验的是这个教会能不能够抵受冲击。
因为在现今这个世界我们的教会里面这个组织终有一天是会过去的。
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我们今天所在的教会终有一天 会不在的。
能够一起离开地面和一起去新天新地的 就是你们这班人。
如果能够去到，如果世界最后一天我们都要去到新天新地里面了，都是一群我们所有的信徒去到，不是说这个教会这个建筑物去到。
能够留低落来的是你们，
能够留下来的是信徒们。
有时候我们讲话其实要我们今天要去教会，教会今天有什么活动等等。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聊天说啊，我们今天要去教会，教会有什么什么的活动等等。
很容易给我们一个错觉，教会好像一个建筑物。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错觉，说这个教会指的是一个建筑物，
或者教会是一个机构，
或者说我们觉得教会是一个组织。
保罗说最重要的教会其实是那班的人，
但是保罗说最重要的教会说的指的是那一群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们。
你们都是神的殿，神都住在你们中间。
你们都是神的殿，神也住在你们当中。
有时候我们太花时间在建立教会的机构上面，而忘记了建立教会的人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会花太多的时间 注重在建立教会这个机构上面，而忘记了我们要去建造教会里面的人。
有一次我回香港跟我一个的中学老师聊天，
有一次我回香港跟我的中学老师聊天，
他说现在在香港的教育真的跟以前很不同。
我的老师就跟我说现在香港的教育跟以前实在差很多。
现在的教育局要求对老师要求很高。
他说现在香港教育局对老师的要求特别高，
每个月都有定期的评审，
每个月老师都还要面临一个评审，
每个学生常常都有一个公开考试，
考试学生也经常要经历那种公开考试。
学校花很多钱建立新的设施，最顶尖的科技。
学校也花很多钱在建造设施和花很多钱去买最新的科技。
老师跟我讲话，他每晚都要留在学校里面开会。
而且他作为老师，他每天晚上都要留在学校里面开会。
学生也都每日留在学校补课。
学校也是晚上留在学校里面补课。
他说老师又忙，学生又忙。
基本上一个现象就是学生也忙，老师也忙。
但他教了这么多年书，他觉得现在的制度对学生的成长没什么帮助。
他说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了，跟以前相比，现在这种制度对学生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帮助。
忙在一些不重要的地方事情身上，
因为现在大家忙都是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和 事情上面，
忽略了最教育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忽略了教育环节里面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作为教会的领袖，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将眼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面。
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也需要专注定睛在对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上面。
因为我们将来要受审判的，就是属于我们建筑的这班的人的质素能不能够抵受风浪。
因为我们到时候要受到考验的，就是我们建造的这些信徒们，他们能不能够抵挡 外面的冲击。
我们要建立的就是他们对神的爱心，对神的信心。
我们要建立的是这群信徒们对神的爱心和信心。
当你说我要去教会奉献也好，当你说要服侍教会也好，
无论是你说我要去教会服侍，或者说你要去教会里面建造信徒，
你的心里面应该想着你眼前见到的这班人。
你心里面要想的是 你要见到面前的这一群信徒们。
因为这些就是教会，
因为他们才是教会。
你说你爱教会，
你说你爱教会，
就是爱这班人，
你就是要爱你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带金银宝石来的，就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带着金银宝石来的，是为了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让到大家一起的越来越亲近神，
让大家可以合而为一，一起的去越来越亲近神。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这是我们的目标。
讲完两种不同的建筑，
我刚刚说完了两种不同的建筑工人，
开始讲第三种。
我现在来讲第三种，
第十七节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
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
谁可以帮我读呢？
有哪一位可以帮我们读一读呢？
文君好吗？
文君，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八节，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与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Thank you.
谢谢。
我留咗十七节啦，十七节佢咁讲，我读啦，十七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我们好像漏了十七节，现在我们把十七节读一读。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保罗要针对嘅嗰呢班嘅话毁坏神嘅殿咧，就系嗰啲分党分派嘅人。
保罗这里说的那些毁坏神的殿的人，就是那些分党分派的人。
他们要来的目标不是要建造，他们要来拆毁。
他们要来的目的不是来建造，而是为了拆毁。
他们所建立的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建立的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是分党分派骄傲。
而是分党分派和骄傲。
这个是神的家。
这是神的家。
大家每日翻工放工翻到屋企，最想是要什么呢？
如果你每天上班下班回到家里，你最希望的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就是打开个雪柜，我支汽水。
对于我来说呢，我最希望就是回到家能够打开我的冰箱，拿一瓶汽水。
那我就只脚就落起来，
我就可以把脚翘起来，
吃点薯片，
然后吃一点薯片，
看一下电视，
看一下电视。
即莫翻屋企，最莫过于都是希望舒舒服服啫。
回到家里最希望的莫过于能够放松，能够舒服。
上帝都一样，
上帝也是一样的。
佢翻到嚟呢度，最想嘅都系舒舒服服。
他回到他的店里面，他想要的也就是舒舒服服的。
我希望翻屋企睇我嘅小朋友。
我希望回家能够看到我的孩子们。
上帝翻嚟呢度，亦都想睇佢小朋友。
上帝回到他的家里面，他也希望能够看到他的子民。
但上帝翻嚟呢个地方嘅时候，究竟系合一和好圣洁咧，定系分党污秽咧？
所以当上帝回到他家的时候，他看的到底是一个圣洁合一的场面呢，还是一个污秽已经被拆毁的场面？
没人会喜欢别人进你家里搞破坏的。
没有人会喜欢外人来到家里 做破坏的。
上帝说你上帝都一样，
上帝也是同样的。
你搞乱我家的和谐，他一定不会放过你。
如果你把他的家的和谐被毁坏的话，那么他一定也 不会放过你。
他说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他在这里说：“你不要欺哄自己。”
因为如果你当中以为自己有智慧的，你不如当系蠢嘅好啦。
如果你们中间若有人觉得自己是聪明的，倒不如觉得自己愚拙好了。
因为喺世界嘅智慧喺神嘅眼中当系愚蠢。
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眼中看是愚拙。
嗱，保罗讲到呢个人咧，系任何人，包括教会嘅领袖。
他这里指到的人呢，保罗其实意指的是所有人，包括教会的领袖们。
唔好自己呃自己，不可自欺。
这里说的是你不可以自己骗自己，你不可以自欺。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很多的世上的很有智慧的人，哲学家呢，
因为在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当中，希腊哲学非常的盛行。
那些哲学家呢，会拿起自己的名字出来，就好像放在我孔子我是孟子这样搞出来。
就相当于如果你用中国的那个文化来说，就是自己在自己头上贴我是孔子我是孟子，
讲出他们一套的思想，然后招纳很多门徒，
然后把以自己的思想作为一个门派，不停地去招罗很多的学生。
这个运作模式在当时社会相当成功。
这样的运作模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是非常成功的。
有名有利，
因为你有这样的模式的话，你名利就会跟着来。
觉得自己很有智慧，
觉得自己非常的有智慧。
当时这帮人就将这个概念放在教会里面。
当时就是有人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放到了教会的运作里面，
认为我大家分党分派咁好啦，咁咪大家一齐起啦。
就觉得说，哦，我们分党分派，我们各自成一个门派，自己去建造教会。
但冇谂过咧，结果就大家都系互相纷争有妒忌。
就没有想到这样子出来的结果就是有纷争有妒忌。
呢啲喺教会中嘅人，喺世上，喺呢个社会上边，可能都系成功嘅人士。
这些人，他们去到社会当中，他们可能都是成功人士，
都系十分有学识，
都是非常有学识。
他们将会用世上学得到回来的思想方法或者价值观摆在教会的身上。
他把从世界上学回来的价值观和其他的东西放在教会里面去运作。
保罗说 你如果是这样，不如当自己蠢就好过了。
保罗就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倒不如把自己认为是愚拙的。
因为你觉得以为这些方世上的方法可以摆在神的教会里面。
因为你认为这样世上的方法能够放在神的殿里面。
教会是一个世上最特别的个体。
教会是世界上最特别的一个个体。
你可以说教会好像一间学校。
你可以说教会相当于一个学校。
但好像一间公司呢？
会不会又像是一个公司呢？
还是一队球队呢？
还是说像一个球队？
但其实全部这些都不是。
但其实它跟这几样都不是。
这个是神的家。
这是神的家。
家有家规。
家有家规。
神的家有他自己神家的规矩。
所以神的家里也有神自己的规矩。
这个规矩在圣经里面。
这个规矩就在圣经里面是记载的。
有一个读写本书的作者说，现在在这个教这个世上的教会领袖啊， 很多时候会用尽世上所有的方法来建造教会。
曾经有一个专门写就是跟圣经相关的作者，他说他的书里面提到一句话，就是现在很多建造教会的人，他们会用世上所有的智慧来去建造教会。
唯一没看过就是圣经怎么讲。
但是他们最忽略的一点，就不去看圣经是怎么说的。
但我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我们可以可取来帮助教会。
我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可取之处用来建造教会。
万物都是从神而来。
万物都从神而来，
神都是为我们预备为我们建立我们的，
神也是为我们做了很多的预备，也是会建立我们的。
但我们将我们强硬的将一套哲学摆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教会出来的结果是相当之不好。
但是如果你强行的把世界上的一套哲学放在教会里面的话，这出来的结果不会是好的。
在教会这么多年的历史呢，有很多人都希望将教会这个机构发展出来。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去看，你会看到很多人都想要把教会这个机构去发展壮大。
重点就是要建立那个教会 的规模。
很多时候大家会去看那个重点，就是建造这个教会的规模。
历史里面出现了的就是教会的罗马的天主教廷。
历史里面出现的一个例子就是罗马的天主教廷，
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
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现代的教会走这个方向的，他们的教会慢慢变成同一个社区中心没什么分别。
如果在现在我们的社会背景来说，你会看到这类型的教会变得跟 社区中心、福利中心没什么区别。
他们什么服务都有，
他们什么样的服务都会提供，
就是没有属灵成长的服务，
就是没有属灵成长的服务。
当教会有家庭问题的时候，
当教会有家庭问题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去找心理学 来解决，还是圣经来解决？
我们第一时间我们要找那个解决方式，是从心理学的书籍里面去找，还是在圣经里面去找？
我们出现管理问题的时候，
我们出现管理问题的时候，
是要找工商学的管理方法，还是圣经的管理方法？
我们是要去看工商学管理的书籍呢，还是说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答案？
第二十节说，如经上所记，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思念是虚妄的。
二十节，在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廿一节他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
二十一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
或保罗，或阿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
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
保罗再一次讲到第二十一节，他说所以边个都好，不要拿人来夸口。
所以二十一节这里保罗又重复的提到了，所以无论你是谁，你都不可以拿人来夸口。
他说无论是他自己或者所有的门徒，
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其他所有的门徒们，
这一切都是全为了教会而立的。
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教会而立的，
都是属于教会的，
都是属于教会的。
无论是生是死，都是为了建立教会。
无论是生是死，都是为了建立教会。
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圣经里面是比喻成新郎新娘。
教会和神之间的关系，圣经里面的比喻是新郎和新娘。
教会是个新娘，
教会就是一个新娘，
基督是新郎，
基督就是一个新郎。
教会这么多年就预备这个新娘，去到那个时刻将去献给这个新郎。
教会就是一直在预备自己，去等到那个对的时候把自己献给新郎。
上帝就预备了生死，今天的事，将来的事，一切来预备这个教会。
上帝预备了生，预备了死，预备了现今的事和将来的事，这一切都是为了教会。
因为这个教会将来全部都是属于基督的，
因为教会的所有都是属于基督的。
而这个基督也都全部属于神，
基督也是属于神的。
当我开始准备讲这七堂的时候，我打算讲到第四章。
当我开始这整一个哥林多的系列的时候，我本来就是想把第四节第三四章也讲到的。
但是我讲完之后发觉只能够讲到第三章。
但是我发现其实七堂课的话我只能讲三章。
我今天就不会开第四章了。
所以我就不会开始第四章。
那么容让给我在这里分享一下个人的经历。
但是现在呢，就请大家允许我分享一下个人的经历。
在这七个礼拜来讲，可能得着最大的那个是我自己。
这七个礼拜预备的时间可能得到 最多的是我自己。
对我属灵上冲击最大的可能就是我。
对属灵冲击上面最大的可能也是我。
好多个礼拜六我都唔乜点瞓觉。
有好多个周六我都没有怎么睡觉。
我都问神啊，我好辛苦，真系唔想写边度。
我都跟神说，我实在太累了，我真的不想去写奖章了。
但系上帝不断咁去用呢啲经文去鼓励我。
但是神不断用这些经文去鼓励我。
因为上帝话咧，我要望住嗰个赏赐。
因为上帝跟我说，你要看见那个天上的赏赐。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姐妹们，
侍奉又得着无比嘅恩惠。
侍奉你能够得着无比的恩惠，
你能够睇到神一个完全唔同嘅角度，
你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见神。
我希望鼓励大家一起愿意嘅去侍奉呢个教会。
我很想鼓励大家去侍奉这个教会，侍奉我们的神。
我愿意侍奉呢个教会，并唔系讲紧呢个机构。
我说的这个教会，并不是这个机构，
因为我望落去嘅所有都系我识咗好多年嘅长辈朋友。
我看到讲台下面的，我看到都是我认识了很多年的长辈和朋友。
我希望的是服侍这班人。
我希望的是服侍这些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是要我们是要同你一起同工。
所以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要做的是和弟兄姐妹你们一起同工，
为了你工作，
为了你而工作，
也都将工作放在你身上，
同时也把工作放在你身上。
今次讲完之后，我都不知道下次几时有机会再讲了。
讲完今天之后，我也不知道下一次讲到是什么时候。
好多谢大家给我机会去和你分享。
也谢谢大家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和你一同分享。
如果大家就在哥林多前书想一起有讨论的时候，我欢迎你和我一起讨论。
如果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想要讨论的话，我也很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讨论。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祈祷吧。
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充足的恩典，求你为这个教会的祷告。
主啊，我们为了这个教会来祷告，也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充足的恩典。
求你给我们教会有一心一意，彼此和合。
求你赐给我们这个教会能够一心一意，彼此的和谐。
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
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
主啊，我求你。
主啊，我求你
洁净我哋，洁净你自己嘅圣殿，
洁净你自己的圣殿。
我哋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求主能叫我哋每个人都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求主将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让我哋能够去跟随你，
让我们都能够去跟随你。
等候你翻嚟嘅日子，
等候你回来的日子。
望住嗰个嘅永恒嘅奖赏，
望着那个永恒的奖赏。
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门。
我们起立唱三一颂。
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默祷之后散会，
我们默祷之后会散会。